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在整点之后和我们的一首歌之后，11点06分，我们又进入我们的西城夜话的这个栏目。那在节目的开始呢，当然先把刚才的通知重复一遍，因为有一点点的小错误，因为首先是我们中文电台推出的2美元一次的分类广告，可以是租房买东西的信息，最长是10秒，那5次起播，可以通过 PayPal 来付款到 crsradio@gmail.com。 我们的咨询电话是2066198698，2066198698。刚才有听众反映达人好像读错了，所以再重复一遍。然后就是我们的节目预告呢，是明晚的专题衣食住行栏目，我们会邀请华美银行的 Bellevue 分行的经理 Martin 梁来谈有关银行业务的问题。本周五的专题因为节目的推迟开播而取消，少儿节目小小乐园会照常播出。下周一的人在旅途，我们的话题是法国的旅游。下周二的家庭生活，我们的话题是谈自闭症的孩子。下周五是11月16号，我们将邀请曹律师来电台做律师的专题。有什么法律方面的问题，可以发送邮件，也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去，请律师来帮您解答。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legal@gmail.com， 可以联系到我们的曹律师。好的，那今天就在这里正式进入我们的西城夜话了。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直播间里的听众吧，不是听众，应该是嘉宾和搭档。那首先是旁边还没来得及走又被达人拉住的 Tori。
Hello 大家好，我是万年龙套和酱油。
不会，会慢慢的融入这个大主播的群体。好的，然后有一位今天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的，是怎么称呼，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 Lina。
Lina， 哎，
吴先生要带回外婆家的 Lina。
这个名字似曾相识啊。
好了
Lina，
好尴尬。
其实今天这个话题是 Lina， 这个在旁边红着脸的 Lina 给我们带来的。来介绍一下今天你跟大家要分享什么样的话题，要跟大家聊什么吧。
其实这个话题的灵感来源于我现任室友。
现任室友，
对，我室友有个习惯，就是每天早上一起床迷迷糊糊中打开他的微信，然后收听我的前任是极品，或者是我的前任室友是极品。
是有这样一个频道吗？
对，他会自动播放，就是别人投稿，然后他会说出一些极品故事。
哦，
那这好提神哦，好有叫床，就是叫起床的效果。
对，然后但是我的早课跟他是分开的，所以我觉得我想睡觉。
我也要用这个方法来叫我自己起床，我起床很困难。
我也是经常有鬼压床的感觉。
啊，
感觉听到铃声
节目之
后对伸不了手。
哎，其实我前任室友也挺极品的，他的那个叫起床的铃声是非诚勿扰的进场音乐。
那显然好像要来男嘉宾了似的，必然得蹭的一下跳起来。
对啊，华大前不久还开了
非诚勿扰，
对，
总是有 CSSA 版的。
对对，好像每年都有。今年刚刚错过，但当然没有欣赏到，只能等明年。
票很难抢，票很难抢，
是吗？
对，15分钟250张票一抢而空。
哎，等等，我们跑题了，赶紧回来吧。所以说，你今天的话题是，关于一些室友的事情，
极品故事。
极品故事，
其实也不是极品，就是任何搞笑、幸福或者 surprise 的故事。
哎，其实这个话题好像跟你刚才在最早跟达人联系的时候跟我讲的话题不太一样啊。
啊，你知道我很百变的吗？
达人一个措手不及。
要
对，其实你刚才说的是室友的一些极品故事，那你曾经也准备过一个感动的瞬间的一些话题。其实我觉得可能是不是感动的瞬间跟室友也会有一些相同的故事。
对对对，那也是我的前室友。我的高中在波士顿，然后我跟我室友是在 senior year 的时候在一起，然后就因为每天晚上都会讲一些姐妹掏心话，所以感情越来越深厚。
八卦故事嘛，说得那么好听。
哎呀，不要猜穿我吧。
然后
我觉得室友就是那种，我觉得是你在学校里相处最久的人。
对
对，
然后因为
睡觉也算相处的时间吗？嗯，根本没有交流呀。
对女生来说，睡前必须有夜话，那是真正的夜话，
卧谈会。
对，卧谈会，
而且是心里的小秘密全部掏出来的。
哎，男生就可能不太一样。以前曾经我有一个室友，曾经就是一个学期没怎么见过他，早出晚归的。达人醒的时候他已经在自习室了，达人回来的时候他差不多已经睡了吧，因为达人回来比较晚。
那就是好孩子。
不是啊，在外面玩呢。
啊，哦，不是，我说你室友是好孩子
啊。是的，我就知道你会夸我。
然后扯回我的室友。
嗯，
对
对
对。
哎，
真，你们真喜欢跑题。
对，因为前不久就是我的19岁生日，我的前室友他现在的大学是 MSU， 然后因为生日再加上我有些事情心情不好，然后他一打电话问我 schedule。他说你什么星期三下午什么时候放学？我说2:30，干嘛呢？然后他15分钟后跟我说，我机票订好了，星期三下午到你学校看你。
那么感人，
对，
这个好棒。
他又飞过来，
这是室友还是亲戚啊？
对啊，我们就跟就是姐妹一样，
嗯，
情同手足。
你们是室友了几年呢？
就一年，
那感情真的很好，
对，
嗯，
很幸福。
一年能培养出这样的感情，真是不容易。
对，因为是室友才行。
对，肯定是卧谈的比较久。
对，因为他们说做室友就是有两种结果，一种是朋友也做不了，还有一种就是变成特别特别好的朋友。
嗯，对。好的，那 Tori， 你的室友好像就在离我们3-4米的地方。哎，可以爆个料，他现在出不了声音。
对，我跟我们的导播 Rosa 同学，我们其实做同学已经做了5年了，现在
是吗？
对，
哦，对，
对，
我们
是高中同学，
嗯，
然后那时候我们住得很近，但不是就说不是说真正意义上的室友，但是现在我们是做了3年，做室友已经要3年了吧？
嗯，
我觉得感动的事情其实有很多。
朋友吗？
我们你觉得呢？
我觉得
因为室友其实只要能持续第二年的话，我觉得一般来说意义上都是
哦，对。第一年是不是有个瓶颈期，就跟谈恋爱一样？
对，我但是主要是我们俩以前是同学嘛，所以所谓的瓶颈期应该已经度过了，我觉得。
对，
嗯，而且室友一般都是互相比较了解彼此的糗事。
对，
真心话大冒险千万不能跟室友玩，因为玩不出什么结果，没有什么话可说。
太对了，就是你要说这个，哎，我知道了，你不用说啊，就是这种感觉。
对，可以说可能室友之间是秘密最少的。
对，
那可能有的跟父母不能说的话，跟一些不是那么亲近的人不能说的话，跟他们可以说是唯一的排气口。
对，特别是留学在外的室友就是垃圾桶，各种情绪发泄。
对，加引号的垃圾桶。
其实这是一个很浪漫的说法。
对，那我们刚才聊到了一些室友和一些关于感动的话题，那也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98-5569，888-298-5569，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聊一聊你的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任何你想爆料的事情，都可以。
其实我对男生的寝室很感兴趣，我想知道男生室友之间都是怎么样，你们也会说？
我还以为你想来住呢。
真心话吗？啊，这，
对，我初中的时候问过我的好朋友说你们男生晚上都聊什么，他说我们晚上聊聊女生啊。
对，是这样的。
是不是？
对，具体内容就不透露了。
太不够意思了，大人同学。
哎，你们难道不聊男生吗？女生的寝室。
当然聊。
所以啊，为什么以那么怪异的眼神看着我？
但我觉得会不太一样吧。
对，内容可能不一样，我们可能只是聊这个男生长得帅不帅，但是
你们会聊女生长得漂不漂亮啊？
只有这个吗？
还聊他们学习好不好。太假了，
太假
了。这个问题可以下节目了再聊。
又用这句话敷衍我。
其实这两位嘉宾特别的对达人不满，因为刚才上节目的时候我什么故事都不想透露，因为说上节目再聊吧，我怕上节目就没故事了，但是上节目达人又以下节目再聊作为搪塞的理由，所以等会儿你们可以尽量整我。
但是达人还是时不时会忍不住把自己卖了，就像刚才会说，
对啊，
我不是好孩子。
我骂人喜欢带上别人一起
啊，
所以跟我一起播节目的 Tori 要受苦。
其实还好了，还好了。
那寝室里面女生寝室，刚才说到男生寝室，其实除了晚上聊女生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很广泛的政治社会经济的话题，也有很多很无聊的话题，像是
听着很像好学生的话题。
其实我们会以这个作为切入点，然后以聊一些 嗯，可能你们不会关注我的体育这些方面的问题，所以
你们会不会互相做一些恶作剧？假如把别人的牙膏放进洗面奶的瓶子里，
是吗？女生都这么玩吗？
我小时候真的玩过，就是把卫生间的卫生纸塞进别人的洗发露里。
他后来生气了吗？
他后面没发现，
挤不出来异味没了是吗？
我把他那个纸弄湿剁得很碎塞进去，而且那个是那个深色的瓶子，所以看不出来。
那有什么效果吗？这一招可以教教达人，以后等达人有
事。卫生纸也是干净的，而且用头发应该没什么损伤。
以为自己有头屑了，就这个理由。好的呢，嗯，对，其实达人最感兴趣的还是女生寝室的话题。
你想知道什么样的话题？
什么都想知道，知道达人不知道的，是达人一直追求的梦想。
其实现在我觉得到了大学以后，因为不是就是大家有各自的房间以后，就不太有像以前那种夜话的节目了。跟室友之间，我觉得更多是一种默契的感觉，就是大家都知道彼此的习惯。
对，什么时候该睡，什么时候该聊。
对，然后什么时候需要支持，什么时候需要一个人安静那种。因为我觉得大学生跟我们以前高中生活还是不太一样。像高中初或者说初中的女生关心的东西就太不一样，而且国内那时候大家住上下铺，你睡在我对面是吗？讲话太方便了，就不讲话也难受嘛，对吧？
对
对，是的。
那时候最好玩的是有宿管，我觉得要是没有宿管，宿舍生活都不会这么有趣。
然后因为我高中是在美国嘛，然后我当时一直幻想大学宿舍生活就是一到周末就是 party，然后平常的时候就是
太年轻了，
在图书馆奋战到半夜。
对，这是每一个没有经历过大学的人对大学的一致的遐想，是这样。
对，到大学发现每天都在奋战。
对，而且
那周末呢？
周末也在奋战。
一到赶 due 的时候就没空干别的了，一到赶完 due 就没力气干别的了，所以有时候还是挺空虚的，觉得大学过得不够精彩，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社团，那么多的活动会为我们的学生准备着，所以参加一些这样的社团也是应该是挺好的选择。
那你当时，我们再说回这个话题，你当时你觉得是什么事情让你跟你室友变得现在这么好呢？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对，
是让你们度过瓶颈期。
可能你知道女生之间可能真的比较八卦，我们每次回房间的时候就会说，哎，你知不知道那个女生跟那个男生在一起，你不知道那个女生发生了什么事情吗？然后就一点一点的聊，然后最后都会扯到自己身上，就是关于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就是生活学习各个方面都会，就是把自己最心底的话掏出来，就觉得对方是自己可以信任的人，就是而且在外面真的就是可能比较复杂吧，大家经历的都太多了，就是找到一个能倾诉的人，就是，
哎，真是会卖老的一位女嘉宾
了，老
对啊。经历的太多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倾诉，是这样吗？
你不懂我。
对对对，我不懂你。那其实我觉得女生在我的印象里面边聊还会边吃吧，是这样吗？边拿零食边吃然后边聊。
我跟我室友的生活是永远在减肥赌减肥话题。我室友很猛，他曾经受到一个男生的打击，那个男生原本跟他搞暧昧，然后快要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男生跟他的好朋友说，不行，他说我的室友长得太胖了，像猪八戒，带出去不太有面子。
这好过分啊。
对啊，
真的很过分。然后我室友就大受打击，真的就是一个星期一顿只吃一片吐司，然后一个星期之后他减了12斤。
受得了吗？一片吐司，这吐司得有多大呀？
正常吐司。
正常吐司。
Rosa 也很爱吃吐司
啊，Rosa已经，
但是
他
忍不住只吃一片。
我也是，我通常会吃五片，
我们一吃可以吃一袋。
哎，我发现这个节目特别好，能让嘉宾们自己爆料。
大人同学也爆料一个吧。
我很矜持，不好意思。
下节目再说是吧？
对，下节目再说。那室友这个话题，其实我跟以前的室友，我觉得大学室友也有很多可聊的，但是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是高中的室友吧。大人在寝室里面，跟同学们都特别好，然后每一个同学，我的每一个室友都特别有个性。想给你们说呀，一号床那位同学是一个比较猪八戒的同学，加引号的，比较壮的同学。那他是练铅球的，所以呢，他是上铺嘛，经常会坐在他那个铺， 然后面对着我们寝室的大门，以盘腿的姿态迎接每一位来宾。然后当然每次进门都看到他是同样的状态，嗯，盘腿，手放在双腿上，然后看着大家微笑，特别温馨。
瑜伽来着的吧，
就像在冥想，
感觉有是镇山之宝的感觉。然后二号床是一位洁癖，有洁癖的同学。
嗯，那你们寝室一定很干净了。
他那一块很干净，我这块特别脏。然后三号床就是我，就是特别脏的一块。然后四号床一共是四个人嘛，然后四号床是一位运动员，他经常会在寝室里面做运动，然后在寝室里面三级跳。他是三级跳。
你们寝室这么大？
嗯，但是三级跳只能来回跳了。
说到运动，我小时候也特皮。我们小时候的宿舍是上下铺，然后我周末太无聊了，所以就把命令大家把被子铺在地板上，然后从上铺
命令大家。
对，我小时候就是孩子王，然后命令大家铺被子在地上，八层吧，八层被子，
八层。
然后我们就从上铺往下跳，就有个小朋友不小心就是把手给崴了。
结果呢？哎、你受处分了？
没有，我就站一边看着他痛苦。
这是历史遗案，
这是孩子王吗？
在这播了，可能老师听到了，揪出了八年前的那一桩遗案。对，那刚才聊聊我们寝室里发生的那些趣事儿。哎，我看到 Lina 纸上记了一大片，还有什么故事要分享吗？
都是关于我的前任室友。
对，你说他是极品，那他为什么是极品
呢？对啊，我们特别想听怎么极品呢？让我们说出来，让我们乐一乐。
其实极品，他表面上他跟人相处特别有意思，他能在我们就是普通人的印象中，他就是特别逗、特别逗的一个人。就是说话很风趣，因为是东北女生，
嗯，
然后说话语音就很逗，对，然后就是平常的话也很开放，就是大家都可能不熟，他就可能会各种一巴掌过来，
会玩你，
对，
调戏
各种，对，
嗯，
就特别是这种女生，
就
然后跟大家混得很，
对，特别容易能够跟大家玩到一块儿去，
对，然后作为室友的我，其实发现他。心里很不能跟人交心，不是表面上那么亲近
啊。
对，
难道是你打开了他的心门吗？
可以这么说吗？
是吗？
对，但可以看出来，如果他真的跟你交了朋友，也是会对你很好的。他甚至可以从密西根飞过来。
嗯，对。
对，
刚才托瑞的声音特别知性。
突然，因为觉得这个问题，这个
让你
故事很感性。
之前说到他减肥，其实他纯属吃货。他来西雅图的时候。我就说我要带他去玩，但是其实我们一天每天吃四顿，从早上、
啊、
吃四顿，
真的早上的时候我在房间里弄早餐给他吃 sandwich， 中午的时候我下了课去 UA 上各种中餐厅吃，有一家叫 Misson，
嗯、
我们点了六道主菜，
六道
两个女生，
那个上菜的阿姨都说这么多你们要不要打包，然后他很。就是霸气的说不用，我一个人吃得完。
最后吃完了吗？
吃完了，
真
的
吃完了。
这让我想起了孙涵，
我也吃了很多、
是那个小牛同学打电话来说的，提到的那四位女中豪杰，他说真是让一个东北大汉都感受到了女性的魅力和压力。
看来东北的女性更厉害，更有实力啊。
是的，
对，然后吃完中餐我们下午又去喝奶茶吃小点心，晚上的时候又去了 Bellevue 吃臭臭锅。
胃不会吃坏吗？
但是更极品的是，我们吃臭臭锅等待的同时，我们还去了鼎泰丰买了六人份的小笼包。
你们不会吃完了吧？
哎，当然
包了两个
包子回来，当了第二天的早餐。
哦、
吃了一
部分，还好，我就想你们这也太
一点都不好呀。
他真的很厉害，他在家里的时候他爱吃火锅，他吃了夜宵，他姐夫带他去吃夜宵，他吃了16盘的牛肉，一个人。
这可以去参加那个什么纽约的吃热狗大赛是吧？
那强中更有强中手，
可以代表中国队参赛
哦，没错，说不定还能
对
一举夺冠什么的。
还好他的 MSU 听不到这个电台，爆料一下。
其实可以听的，有我们有网上直播的信息信号。而且我觉得可以说他是不是把以前减肥的那些吃少了的东西都补回来了，通过这么多的
他是先肥了再减肥的。
其实很多女生都是这样，我觉得
对，有压力才会有动力。
很多女生的友谊都是建立在一起减肥的那种感觉上面，就是是特别是室友就说哦，你今天吃什么啊？我吃这个，我们都别吃了吧。然后就是这样。
我们以前还有罚钱的处分，
是
吗？如果你今天如果他那时候是一顿一片吐司，我们就说如果你一顿多余了一片吐司，你就要交$100的罚金。
这么残忍，要是拿人就被罚穷了。
我都偷偷看着他吃，然后告诉别人说他没吃，我多好，对吧？帮他省了好多钱呢。
真正我觉得真正
你可以收他50块钱，
因为
才会愿意的。
一片吐司真的很少啊。
对，嗯，那哇，聊到11:26了，啊，是不是有点累了？
嗯，
那
我们休息一下。
对，听一首歌吧，要不这首歌可以在这儿送给 Tori， 因为陈奕迅是你最喜欢的歌手。
没错，
他的这首《我怕你不肯》是一首老歌吧？
是，
希望，我觉得应该是他的歌迷都会选，一起来听。
向我向我问原因，怎可甘心给你困？是爱意，我已决定求婚，各位不要太惊震。合理，我有份情意送赠。你若决意接受才知底蕴，要欣赏这礼物，较量这灯不要暗，愿得紧紧张张，只因跟你接近，自觉极有限。唯独我对答太笨，又笑得太紧，会否求婚？没信心，没信心，在忐忑里引致我口抖震，极担心，极忧心，我怕你会说不肯，论我心，极之真，愿关心你会变我的责任，下半生就与我怀抱着头日一个吻。态度诚恳，好应该一口答允。若绝要最大原因，只因思想太相衬。没有你会现成了缺陷，你令又长又长人生激愤，每分钟也快乐，这是你的吸引。因跟你接近，自觉亦有限。唯独我对答太笨，又笑得太紧，会否求婚？没信心，没信心，在忐忑里引致我口抖震，极担心，极忧心，我怕你。信心，在忐忑里引致我口抖震，极担心，极忧心，我怕你会说不肯。论我心，极之真，愿关心你会变我的责任，下半生就与我怀抱着投入一个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 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欢迎回来西城夜话，我们的半点宝石之后还是继续我们的刚才那些话题。哎，今天我们的话题有一点点杂，所以改个题目吧，叫我们的故事。
好，我们身边的故事，或者我们的故事。
对，我们身边的故事。那刚才就是你聊到了吃，女生应该都是喜欢吃的吧，我觉得
天然吃货。
对，我觉得就是生来就像男生更擅长于更喜欢理科，女生更喜欢吃，可以这样总结吗？
不可以，因为不一定，因为有的女生也喜欢理科。
我觉得大部分
大部分大部分。
我是那种特别讨厌理科的人。
你是喜欢理科还是喜欢吃？
我喜欢吃
当然真的是特别特别 man 特别不喜欢特别喜欢理科和特别不喜欢吃，所以我才那么瘦。
你不喜欢吃吗？
对，
其实很巧，坐在我们这三个老家都在温州。
是这样吗？我一直以为你不是呢，因为你见到哪儿的人就说自己是哪儿人。
不，我只有杭州和温州两个地方。
哎，说到这儿，要不我真想提一句我们温州的小吃。刚才聊到吃，我只有对温州的小吃我才会那么虔诚的。
对，我想说温州人应该都很爱吃温州的。
对，
我在人人上看到了温州糯米饭，现在还流口水呢。
对，我觉得那个是可能网上的曝光率是在我们的海外或者是外地的游子中间，外地的温州游子中间最流行的一个怀念的食品了。
对，因为我记得特别清楚，像我小时候我住在外婆家的时候，我还在睡觉就可以听到外面有人在卖，就是他们糯米饭是像武大郎卖烧饼一样，就是
推着小车出来，
或者是就是肩上扛着，然后就是扛两个那种大的铁箱子，不知道是不是铁的，反正金属箱子，然后就会在那里卖糯米饭。我记得那时候是5毛钱一个，然后是在塑料袋里面那种圆筒型的，然后里面会、
那个是不一样的糯米饭吧？
嗯，不一样，不一样，
饭团那个叫。
哦，好像里面没有
瓷饭团，那个
没有掺任何的
那个有油条的，有油条榨菜，
有油条和对
对。然后后来就是我去温州上的是幼儿园，然后我们幼儿园门口有一个菜场，那个菜场那里有卖那种早点的，哇，那糯米饭加上那个豆浆，那实在是太好吃了。
哇，你记性是对吃的记性好，还是记性就那么好呀？幼儿园的事儿都记得。
哦，幼儿园就记得那么几件事儿，吃的记得特别牢。
对，
达人有什么爱吃的吗？温州小吃。
小时候我喜欢吃冰淇淋，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
好西洋化。
温州有特色的冰淇淋吗？
我们已经这算跑题吗？
不算
吧，
不算，你可以说。
聊吃聊吃，
行。
对，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也是幼儿园的时候，我爸送我去幼儿园，我不想去上幼儿园，我想在家玩。
你幼儿园的事也记得很牢啊。
于是呢，我爸就奖励了一根我平时不让我吃，但是我特别喜欢吃的冰淇淋。
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不记得了。
什么口味？
但我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我拿到冰淇淋以后，因为我不想上幼儿园的感情大过于我想吃冰淇淋的感情，所以我没有一口都没有吃，特别的刚烈那个时候。
所以记得特别牢。
对，所以记得特别牢。我觉得那个是我第一次那么的有骨气。
刚刚说有男子气概是吗？
对。
我想到幼儿园，我就想到每天放学都有一个老爷爷牵着匹马，以前温州还会有人牵着马来卖羊奶，羊奶又
牵着马来卖羊奶，
马奶，
这跟挂羊头卖狗肉是一样的，是吗？
好吧，我的思绪有点乱。
那
是马奶
怎么了？马奶怎么了？
我记得马奶有股特别的味道，我那时候也喝过的，好像。
对，
是吗？我只看见过马在路上，但是我没有喝过。
就是它那味道就是很奇怪，就是有一股反正不太一样。
有点膻吗？
我不记得，就是特别，我可能我自己本身也不太喜欢喝，就是奶制品。
嗯，
喝或者喝牛奶，然后就，
其实我错过了很多家乡的小吃和一些以前存在可能现在已经消失的一些特色的售饭的形式，因为以前其实说来惭愧，我妈总觉得外面的东西脏，不让我在外面吃东西。
妈妈做的也是温州菜吧？
不会啊，我妈做的是各地的菜，她想做哪儿就做哪儿。
也是妈妈，但是妈妈做的菜就是妈妈做的菜。
对对，是不一样的，可能。 在外地久了，在海外久了，可能会想到温州的，想到家乡的那些吃的，就会特别的有感触，觉得很多放不下的思绪都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了。
我现在最爱吃的就是我妈妈的面粉干，温州粉干、
哦、
粉干，对对 对,
对，
无论是煮的
还是
炒的
啊、哦、超好吃。
对，尤其是我回家，以前回家可能都去外面吃好吃的，但是现在回家，我出国以后回家都会当天晚上就会要我爸煮一餐粉干，特别清淡的粉干，因为大学四年在一个吃辣的地方让我吃的特别不过瘾，然后来了西雅图又
是
西餐、
啊、在哪儿吃辣？
在湖北。
湖北、嗯、
对，所以特别不适应，于是我就可能在外面漂泊了有六七年了吧，觉得家乡的很多东西，很多以前每年都必须经历的事情都错过了，可能
其实也不会吧，还来得及啊，
来是来得及，
只要不是世界末日。
你知道吗，我已经有六七年没有吃过杨梅了，新鲜的杨梅。
杨梅、
哦、杨梅，那个我记得那时候他们跟我说北方人本来都不知道杨梅这种东西，他们就没有杨梅。真的，我是有，还是又前室友，
对对对，
他去我家乡玩，然后我给他杨梅，然后他竟然问我一个很奇葩的问题，他说这怎么吃？我说杨梅不就放在嘴里吃吗？
还
能怎么吃？
看起来长有刺一样吗？
对，然后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入口，他说要不要剥啊？要不要起啊什么的？我说没事，直接往嘴里一塞就行。
哦，杨梅真的是太好吃了。
对，嗯、
但是我觉得说到温州，我记得好像最多人就是知道的吃的应该是鸭舌头。
鸭舌头，我觉得是贩售的范围最广的一件事情，
对，就是应该说被最众所皆知的一个。
对，我记得我一个东北的亲戚，他们那儿人也特别喜欢吃鸭舌头，
而且他们鸭舌头都是温州鸭舌头这么卖的，
对，而且可能那边卖的比温州贵，所以有一次
对
他来温州批发了50箱。
哇塞，
我说你去卖吗？他说回去跟朋友喝酒的时候这个下酒特别好。
就是鸭舌头你什么时候吃都特别合适、嗯、我觉得
对，饿的时候饱的时候都能吃得下。
对，而且我记得我以前在杭州的时候读书的时候，我们也是住寝室的嘛，那时候我们有几个温州同学一起，然后哇，他带了他妈妈就自己做的鸭舌头，
自己做的，
自己做
特别好吃，就是不是那种包装袋装的那种撕开来吃，他那种自己做就特别新鲜，然后油油的，虽然油油的，但是哎呀超级好吃。
是吗？
就是吃起来湿湿的、嗯、不是那么干。
好的，看来达人又错过了很多自己家做的东西。我爸我妈不做这些特别难做的东西。
我妈也不会做，但是我最喜欢吃我妈妈做的其实还是粥，我就觉得白粥就是
哎，
因为
真的是在来美国这么长时间，真是喝白粥挺难喝到的。
而且我觉得温州的粥不知道为什么跟别的地方吃下就是不一样，
是因为米的关系吗？
说稀饭吗？
对，因为杭州吃的是泡饭，他们不喝粥、
啊、
就泡饭的话你米跟水分的比较开，然后但是广州的粥又比较喜欢就是加一些各种各样的东西，
他们好像是用砂锅炖比较、
嗯、
对对对，温州就是随便煮一煮哈，我觉得
然后用那些小虾皮，对，
哦太好吃，我不知道你们吃过那
种油条
白萝卜，你们有没有吃过
腌的白萝卜？
突然变成了食物的主题，
有头一下就是不一样。
就是对，就是那种腌的白萝卜，然后还会，我不知道是不是龙岗的特色，就是，
哎，小时候我也吃过，小时候幼儿园的时候菜场也有。
有，我哥哥还从菜地里偷了白萝卜切给我吃呢。
是吗？偷了白萝卜？
是的，是因为是在乡下，所以就是看到菜地，然后又大概有拳头两个拳头那么大的白萝卜，他就下地。摘了，
嗯，
偷偷拿回家吃，结果特别苦涩。
对，是我们偷的，当然没买的好了。
温州还有一种菜叫盘菜，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
有，
哎、
特别美味，
从来都没有。我妈妈说，应该只有温州菜。
对，温州特
别，而且盘菜可以炒，我爸喜欢吃炒的，我特别尴尬，因为我喜欢吃腌好的盘菜。
腌的盘菜，我们都是、
啊、
那种清蒸盘菜，然后蘸肉酱，
我们是
特别好吃。
然后我们家会吃烧带鱼，盘菜烧带鱼。
带鱼我也爱，
哎，又是带鱼一个话题，
这么大半夜的，有点
变成温州温州。
我觉得其实我们应该打住了，不然听众，会叫我们付他们的餐钱了，有交钱了。
其实我们说的是我们身边的美食故事。
对，
好，说回室友，说回室友，
说回我们那感动的话题吧。其实我觉得可以概括一下，就是这些美食都会让我们想起我们家乡的一些事情，想起我们以前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在家乡。所那时候可能不太在意，但是现在想起来又特别怀念的事情。
对，我觉得其实刚说吃的嘛，就是我记得每年我每次坐飞机下飞机 然后我爸妈把我接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喝一碗粥，我觉得那时候其实是特别感动的。
哎，对，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父母会在家里备好粥给我，在我回家的时候
就喝粥的感觉特别温暖。
为什么我的记忆是相反的？我觉得我每天早上起来都是给我爸妈准备好粥。好
啊，那你比较贤惠，
那么孝顺，
比较孝顺。对，
那这位吴先生肯定有福了。
吴先生做饭特别好吃。
是吗？
你们可以互相。
太浪费了。
哎呀，想达成这种观念，
那以后可以多生几个孩子，他们就每个人都可以养得白白胖胖的。
话题转的好奇怪。
对，其实刚才说到这样的，家里的话题，其实，在外漂泊，最放不下的是父母，可能最放不下我们的也是父母。所以，我就看过在前两天吧，在一个网上有人发了一个消息说，他是在西雅图的中午时间12:10，也就是北京时间的凌晨，他接到了他爸爸发来的短信，应该是微信。他说，突然就问他过得好不好，因为这是一个挺突兀的问题，所以他就问怎么了。他爸说他半夜梦到他就梦醒了，所以就发了这样一条微博来关心一下他，然后就想听到他的声音吧。他说
好感动，
他顿时就特别的感动，特别的因为血热泪盈眶。
对，前段时间我生日的前几天心情特别低落的时候，也是我爸爸突然给我发条短信，他说宝贝女儿你在干嘛，快生日了。我当时真的就是立马就流泪了。
我特别惭愧的就是有时候我会忙了可能就忘了父母的生日，会有这样的情况有一次发生了，在生日的当天我才想起来，可能他们已经在国内生日过了一大半了，我才想起来，所以特别的内疚，赶紧发了条短信，打个电话弥补一下。但是可能，我对自己的忏悔会更加让我难受吧。Tori，你是一个有心人吗？
啊，我不是特别想说父母的事儿，就我说这个就不太受得了。
好的，
好，赶紧转回吃的吧，这样子会比较 happy。
不，我们还是可以说室友的事情。
行，来说说 Rosa 吧。Rosa 是 Tori 的室友。
又把话题抛给了 Tori。
其实啊，我觉得，我不知道，就是其实我跟 Rosa 也不是一开始就处得来的了，也是我觉得我们俩是属于慢慢磨合的那种。
哎，不知道 Rosa 会不会伤心？
就跟小情侣似的。
我一开始就特别喜欢你。
对的，因为我说的也是事实嘛，我们俩都是很实事求是的人，实在嘛，我们俩就是对彼此也比较，我们都不是特别在意有些事情，所以其实我们俩有些事情上还是挺像的，不然也不可能真的就是一起相处这么久嘛。
对，是不是有共同的爱好？所以，除了八卦之外，还有共同的爱好。
比起爱好，我觉得更像是性格比较合适吧，就是我们都不太
或者对任何事情的认知都一样。
哎，我怎么看到 Rosa 露出了不屑的神情？
就比较互相理解吧，就不会说，就有的人对室友可能会有各种要求什么的，我们好像。对，就都没什么要求，然后我们对什么也都比较无所谓。我记得就是，比较清楚的是，一开始让我跟 Rosa 总在一起的事情，就是我们在高中的时候，有些特别不招人喜欢的同学，老喜欢招我们两个，我们俩总搭上那种不招人喜欢的人，然后可能是我们俩就看起来太随意了，就是太随，说随和有点自夸，有点自夸的感觉，但是意思就是好像就是反正什么都可以那种，就所以我们老搭上那种别人都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的人，让我跟 Rosa 老师就是。就比如说
给别人收垃圾，
对他们也不算收垃圾，不能这么说吧，就只能说，就我们可能就比较好相处吧，他们就会来找我们，就他们就会说，哎呀，你们我要去哪里哪里，你们陪我去吧，然后我们俩就莫名其妙去了，就是这种感觉。
对，我对陌生人也是那种，来者不拒吧，也不能说来者不拒，就是无法拒绝别人的要求，觉得特别不好意思。
但是就比如说比起像你说你跟你室友平时什么都说的那种，我觉得我跟 Rosa 更像那种就是互不干涉，就是你我给你空间你也空间，对，就是彼此理解彼此给空间那种，
挺好。每个人的相处都有自己，
我觉得这也更，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们都有不同的朋友嘛，有的朋友是这样的，有的朋友是互相要一起分享秘密的，但是我现在也很少有，我觉得因为我好像自己也没，我不是那种好像有很多
秘密
的人，对，
有什么事儿都电波里告诉大家了，全市人民都知道了。
对，因为我很忘事儿，我几乎发生了有
不太会记得，只记得幼儿园的事儿，其他事儿都不记得。
是的，越长大，
这样子活着会比较开心。
对，是的，像鱼一样，只有几秒的记忆，可能 他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烦恼。
其实我是很想问 Lina， 就是你刚刚说你这个室友，那你有别的室友吗？我听你这样讲，你应该从小就开始住校了吧？
对，我小学的时候就开始住校，
哦，
而且是一个月回家一次，所以我所有的闺蜜都是因为住校和我室友。
嗯，所以室友这个词对你有不一样的意义。
对，室友约等于家人。
那你跟他们分开的时候，有没有觉得非常的难过呢？哎，这个话题又变得悲伤了。
我还好吧，因为可能住校大家也经常分分合合，然后而且都就是同学可能都是外地的，一放假就可能分开。
那不一样吧？
但是然后我们就会有一种想法，就是大家无论在哪里都是好姐妹好朋友。
哎，说是这么说，不过可能以后就自然而然的联系就少了，可能很多以前的特别好的朋友就是这样。
那你跟你大学的室友还有联系吗？哦，那高中那些一号二号三号，哦，三号是你，四号呢？
其实先聊分别吧。我觉得毕业的时候那个分别跟平时的分别真的是特别不一样。
没错，
感觉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会想到是诀别。
对，因为好像就从这个圈子里脱离了。
对，因为没有学校这个框架把你绑在一起的话，可能以后就会有自己不同的事情，有自己不同的圈子，有的是把以前的事儿忙得忘，不能够去关注以前的朋友，没有时间去关注了，有的可能是真的觉得人也变了，所以
好世
故好沧桑。
是这样的，可能我的变化还只有一点点，我还年轻，这样说没意见吧。
那你同学不也是吗？
对，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哪一次毕业感觉都特别不一样。像高中的毕业我们就是
大学毕业是什么感觉？
大学毕业喝到烂醉呗。
对我们来说可能也不一样吧，我们没有那种团体，在就是这边大学可能团体感觉小一些，国内可能还有团体的感觉吧。
对，因为
特别还有寝室啊，我们这里根本其实就
尤其是像国内大家一起住一块的感情特别深了，可能高中毕业要去不同的地方读大学了，
对，
大学毕业要去全国各地，有的是回家，有的是出国去各种很远的不一样的地方，
各奔天涯那种。
对，所以他们也不知道能不能够在那么多人一个不落的聚到一块儿。经常是国内同学说要聚了，同学们放假了，读研的同学放假了，然后五一国庆或者是这两个长假要聚一下，我又回不去。
刚想说，可是你没法参加。
对，所以有的事情挺遗憾，但是也改变不了。
对，
以前的
好像越大好像越来越受其他事情的束缚。就可能高中的时候我们就会说Spring Break 我们大家就聚在北京一起玩，然后而且每个人都做到了，就是从
真的吗？
对，国内北京大连温州杭州上海各种地方，就还有新疆，就飞到北京。
新疆，
对，就飞到北京大家一起聚。但是到大学之后我们就想说感恩节一起聚一下，但是大家就怎么都凑不了好
时间，而且假期的时间又不一样。但是后来我记得有人告诉我说大学里的确很难开同学会，可是等到大家都工作了，大家都会争着来参加同学会的。
Network
联姻来了吗？
哦，联姻吗？
对，像我记得我每次跟我爸妈回温州的时候，他们同学会都就开得特别热闹。
是你爸妈的同学会还是？
因为我爸妈也是同学。
哦，是吗？
对，对啊，你们也是，你跟吴先生也是同学。吴同学，
我想到了罗慕尼，他的老婆是高中的同学。这话题扯得有点远，
突然跑得好远。
对，
对啊。然后所以我觉得其实同学就是特别是室友，我觉得就是很不对我们来说是很不一样的。就是他我觉得就像 Rosa， 他其实知道我很多事情，可能我很多事情就是我自己不记得，他可能都会记得。
对，可能室友是互补的性格会更好，或者说能够相融的性格也是可以好好相处的，
都是缘分。
对
对
对，
有缘分就不要浪费。
对，那你也可以说说你其他的室友啊。
印象已经最深的就这一个。
对，其实可以说说我现在室友。我现在室友是成都妹子，她知道我今天来了，但是她应该不知道，她应该不会再听。
那话题可以劲爆一些。
真的吗？我怕她明天打我。我通常叫她陆姐，特别特别小个子一个女生，但是特别霸气。
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为什么霸气呢？对，
陆姐曾经告诉我一个故事，不知道说了这个她会不会打我。她在成都的时候特别牛。
不要把说这么凶吗？
其实就是一开始你看陆姐是特别惹人想要关心的一种感觉，就是看着她就说哇小女生好想保护她，但是日子一久发现太霸气了，就是
她都是照着你的。
对，我是被她照着的。她经常就是一个电话就能找到人帮我，就是载车到，对，或者是让人开车来接送我。然后哇，陆姐，我膜拜你。然后他之前跟我说，他在成都喊他的名字，就是让人抖一抖的那种。
哇，
是吗？
对，他特别为女生出风头，就是他的一个好朋友，就是遭到了他的男友劈腿，他拉了20多个男生。把那个劈腿的男生拉到公园，一人赏了一巴掌。
这
是
大姐
大的，
香港的黑道电影。
对，
女生版，女生版。
哎，真是有不同的，室友有不同的故事，有不同的回忆和经历。所以，也是在回忆以前的时候，不管是怎么样的经历，都会有挺感人的一些味道会体味出来。那其实说到感人，达人最近。是挺推荐一个网上的 app 的，是韩寒他在最近做的一个 app， 叫 One for All， 应该是这样的英文名字。好像是推出的第一天就霸占了中国大陆 app 下载的第一名，所以
韩寒本身也是风云人。
对，听到韩寒我都想去下载这个 app。
对，应该是他本人的一个魅力和吸引力，所以才有这样的成功。然后他说，这款应用它是每天只有一张照片。只有一篇文章，只有一个问题和它的答案，所以这样简单的一个 app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返璞归真，能够把身边的感动和一些你关注不到的感动都慢慢的体味，不用太多，每天都只需要一个就行了。所以他在第一天的他的这样一个应该是算是
微博
开篇的介绍，
是像微博的形式吗？还是
对，是像微博的形式吧，相当于每天发一张图片、一个文章和一个问题和他的答案，这样
只能四选一吗？就是
他会每天发这四样。
丽娜已经紧张起来了，难道我不能多选一点吗？
对，是他每天会找不同的人发文章。那他第一天发的第一篇的文章，我觉得特别适合在这样一个关于有一点感动的晚上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也跟我一起来欣赏一下。他说他买了两个手机，装了两个号码，生怕错过一个电话，结果却错过了更多的电话。他下载了微博，使用着微信和苹果的电脑，那电脑里面也留了一块地方给微软，结果却少了老友相逢时的微笑。他装了卫星电视，甚至买了卫星电话，还住在卫星城，结果却发现自己很久没有抬头看过那些繁星了。他说他小时候光是看着星星就能够待2个小时，那现在呢却没有能看2秒的心情。他说我们知道我们得到的总是越来越多，在上一次的同学聚会上，我们不再谈什么山脉，我们谈的都是些人脉，身边的碎片越来越多，新闻也越来越多，话题也越来越劲爆了，可是什么都是来得快去得也快，有时候觉得自己多睡几个小时就跟这个世界脱节了，关机一天可能就觉得被人类抛弃了一样。有天晚上他就车抛锚在了高速公路上，那他的苹果在晚上9点已经没电了，他的安卓在半夜12点也没电了，他的车里有一堆的充电的接口，但是他的汽车也没电了，所以他只能翻出护栏走下高速公路。那旁边呢就是田间的小径，好几百米外有一户人家，借着夜光他向着孤灯步履蹒跚的终于到了那户人家那里。那是一户很普通的江南农户，2层楼，水泥厂，旁边就是一条不知深浅的河流。开门的老人对他有些提防，但是他说他的车在高速上抛锚了，手机没电了，能打个电话吗？那老人就让他进去打电话来叫救援车。从老人家出来以后，他说他仿佛回到了自己的童年的房子里，等待救援的2个小时里，他也只能是看着星空。他以为他中意这个原始的一刻吗？他说不是的，他居然还惦记着苹果手机里有一个可以分辨星座的软件， 而不是看天上美丽的星星。那他说没有手机真是太不方便了，然后他就睡着了。他说他梦见的时候，做梦的时候也是梦见他刚刚晚上看的美剧《成长的烦恼》，而不是小时候的那些美丽的画面。后来他的抛锚的车被架在了拖车上，他坐在车里，不用抬头他就可以看见窗外的星空。他说什么都太繁多了，什么都太短暂了。恰好他正在设想一部文学作品的内容，所以就跟朋友们说做的简单点吧，要不就做一个 app。 于是就有了我们现在一个下载量特别大的这样一个这个 app。 所以我觉得他韩寒经常能用他特别简单的他自己独特的幽默感来感动我们，来说出一些让我们有反思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在生活中忘记了以前那些值得回忆的不应该忘却的事情，而投入太繁忙的现在的生活？
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还好吧，因为我还是学生，我觉得我们过的日子还算是简单的，而且现在的阶段还是比较容易被感动的吧，我就还是经常被感动。
对，不过我经常会想起初中的时候，或者尤其是初中的时候，骑着我的破自行车然后去上学，在那个对我来说那段日子是挺昏暗的，因为都是跟着老师，没有自己的一些特别的想法，只是跟着老师去想我们应该学习什么内容，所以那段时间简单，但是却让我特别的怀念。
所以我们应该特别的用一些方法，像这个 app， 一个这种 app，
对，
然后记录下我们身边各种奇葩故事也好，惊喜的故事也好，感动也好。
来下载这个 app， 挺推荐的，韩寒的一个 app。 那今天美国西部时间的11:58，我们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我们的谢谢两位嘉宾 Tori 我的搭档，然后还有 Lina 一个幸福的女人，今天谢谢你们来参加这个节目。那就也跟大家道个晚安吧。
谢谢大人同学。
好，那大家晚安。
好的，那这里西城夜话在这里要结束了。最后有一首歌是陈珊妮的抒情歌曲，达人可能放不完了，可能要跟大家一起来听一部分。那要不在这个晚上，达人在西雅图祝大家晚安，我们明天晚上再见喽。
Expressed on the preceding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this station,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mentioned during this program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of the station,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LCK FM 98.9, Digital HD3.